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再说音乐和电影，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想说点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聊聊天文，我们这一期天文的主题是西方的占星术，那让十四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觉得西方的占星术和中国的古代的占星术是有特别大的差距的，也不是差距，是差别。感觉西方的更像是一种语言，它是就是有三个要素，是星座、宫位和行星，然后这三个要素里面又就是星座分为十二个星座，宫位分为十二个宫位，
星座就是我们平常的十二星座吗？
名字是这样叫，但是跟天文的星座又不太一样。
啊，
就是只是名字一样。
那宫位是跟黄道十二宫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就是完全是十二个，就只是十二个宫而已。就是，然后这个宫一会儿具体再说。然后它还行星是有十个行星，虽然它把太阳这个恒星也包括在行星里面了。
就不是一个天文学的东西，但是一个衍生出来的一个其他的学科。
这一谈到十二宫啊，十个行星啊，有点像天干地支似的。
差不多
十二和十，
但它是把这三十四个元素就相当于词汇一样，然后把它拼接成一句话，就是然后来占卜出你的那个就是什么性格呀、未来呀、你应该怎么做呀之类的。它是通过一个星盘，叫星盘的东西，这个星盘就是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天空中的那个星，各种星座呀的位置，然后这个星盘比较就是跟咱们星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那个左边是东边，但平时咱们认知的都是左西右东嘛。然后它那个星盘是中间有一个水平的直径，这个就叫做就是相当于地平线一样的，然后这个直径上面就是绘制的就是地平线以上的行星，还有行星啊、星座啊，都是在地平线以上的。
什么叫地平线以下？
就是你看不见的，但是这些星座、行星都存在，但就是你看不见的。
就是现在也有那种，像手机上会有这样的软件，你拿它举着对着夜空，能对着星星，然后你把它对着地也能看见星星，就是地平线以下的那些。
对，听着还挺科学。
然后它就是中间有一个圈，分为了十二个宫位，但这虽然是十二个宫位，但是它不是平均分的。然后这个宫位就相当于一个就是一个槽一样的东西，
是十二个块还是十二个角度？
角度，但不是平均分的，就是你这个星座还有行星什么时候就是运行到这儿，但这个宫位是固定的，行星和星座是不固定的。然后它最外面还有一圈圆，这个就画的是星座，然后也是按照地平线之上、地平线之下这样分的。然后那个星座它代表着是为什么怎么样，然后宫位是哪里，就是相当于一个位置，行星是什么，然后就大概是依据星座和行星落在了哪个宫位，然后依据这个来就是推测出你的一些情况。然后先说一下星座。这个星座吧就是分为那十二个星座，但是它跟咱们平时理解的那个用星座来就是占卜你还不太一样。咱们平时就觉得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星座，我对应着什么样的性格，这好像就是很固定。但是
黑处女座那一秒
但是占星术里面并不是这样，而且其实星座也没有那么科学。你想地球上这么多艺人，你把它都安在十二个性格里面，这好像有点就是太宽泛了。然后你也会发现其实每一个星座的性格对于你来就是都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占星术就相对于来说看起来有点那么科学的道理。就是说其实每个星座的性格就跟你都会有相似之处，但是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星座主导的，然后这个主导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这种性格，他就是想告诉你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你是一个白羊座，然后白羊座就是寓意着勇气、意志还有生命力，然后他你是白羊座并不意味着你就很有勇气，他是想告诉你就是
更易于发展到这个方向，
对，
是吧？
你要去变得更有勇气。然后星座它是分为水、土、木、火四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元素，
对对，元素。然后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是火象的，然后这四个元素它划分的依据不是那个就是天空中那个星座的位置，它是按照那个就是节气，就是季节来划分的，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好像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它三个是不同季节的，但它都划分到了春天这个意思里面。
其实射手是年底啊，
对，
但是它就是
狮子是八月，
也是一个它就是可能它有它自己的道理吧。这个确实有点，但是它就是是不是我听你说的感觉是不是像塔罗牌有点类似，它有一堆槽，就把牌抽完之后往里放，翻出之后它就在这个槽里，它就这个意思，那个槽里就有那个意思
啊。
然后这个就是星座，然后是宫位，宫位它跟那个十二宫不一样，然后它就第一宫是人格宫，第二宫是金钱宫，第三宫是交流宫，第四宫是家庭宫，
这不就是情感线、生命线，
差不多，
跟手相有点像，
把你就这样子各个情况就是分类，然后比如说你一个星座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宫里面，比如说你白羊座它代表着勇气这方面落到了人格宫里面，就说你人格这方面需要更有勇气，需要往勇气这方面发展。如果你落到就是相对于的落到其他宫里面，就说你这方面需要往这方面。
那要是金钱宫呢？
这个
就敢于冒险、敢于投资，多有勇气一点。
这怎么样解释？我是不太会。
我觉得你解释的挺有道理，看来是亮过。
这个解释这方面需要很长时间的去钻研。
对，但是感觉好像这样的话，应该比中国的占星术是不是更好学习一些？就
是
它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就套进去就行。
对，像中国这个就
更
有，对，就更有那种，中国好像更像中医也是。
经验哲学，
对对对，就是我凭一个感觉，就是一个综合性，在脑子里经过一些不知名的处理，就处理出一个结果。西方这些他会把那些处理的步骤比较清晰的给你画出来，
然后成为一个公式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就往里套
啊，
就可能更好学。但是，好像这种感觉起来，中国的这更能发挥人最基本的潜力。虽然如果发挥不好，可能很坑。
而且经验呢，我感觉更准确一些。
不准确，但是。你确实有经验，可能确实准确，但是很多经验这东西不好培养，可能还需要更多天赋。
对，
你像说到这个占星术我不懂，但像中医有的，虽然我也不懂，就有的他说，就是你想把脉这种事儿，是一个很费心神的东西。就你一天可能你把两个小时，比如你把一两位病人，把三四位病人，你就再把就把不准了。就你把的时候是一个全神贯注的状态，不像你西方你医生你听诊这没关系，随便听，我一直听我都能听，他该怎么着就是怎么着，对吧？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更玄乎。
然后刚说完了两个要素，还有第三个要素行星。其实这个行星并不是天文学上说的那种行星，它可能就只是一个星星的意思吧，就是分为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还有天王、海王、冥王星。
那就多了一个月亮吗？
但是太阳是恒星呀。
哦，还多了一个太阳。
然后冥王星也不算是行星了，它海行星了。
对，但其实在古代地心说的影响下，这些东西全是围绕地球转的，所以都如果把地球当成恒星的话，其他都可以当成行星。
但是这其实也是就是根据天文学的发展，它不断在加新的内容。古代也是没发现天王、海王、冥王星嘛，然后后来也是才加进去的。然后这个行星就是也是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太阳就代表着自我，就是一个自己的个性的大概。然后月亮就是情绪还有灵魂那方面，然后水星是智力还有交流，金星就是情感就是社交方面。
这其实和中国的古代有些思想也是有些相似的，我感觉，比如说月亮代表着自我的情感，太阳代表自我这
就一个阴一个阳。
对对对。
然后这些行星就是也是落到哪个宫位，然后就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嗯，
就是不同的方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逆行，这个逆行好像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逆行的话，就是不对，就是好的方面就会变成不好的方面。但是也一般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也预示着自由，就是说你比如说太阳和月亮这两个是不会逆行的，然后如果是其他的出现了逆行，就比如说水星，它代表的是智力方面嘛，如果出现了逆行，它有可能意思是你智力受损了，交流有阻碍什么的，
脑残那种。
但也有可能意思是你比较有创造力，就是比较自由嘛。
啊，至于这个逆行，我想说两句，就是为什么太阳和月亮不会逆行，因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
嗯，
所以咱们看起来换个参考系都可以认为是它是绕着地球转的。但是记得托勒密的地心学说的时候，给其他的什么水星木星提出另一个观念，本环和初环，记得吗？
不记得。
就是他在，你们见过电话线吗？
嗯，
就把电话线假如它绕成一个圈，
嗯，
然后如果按地形学说的话，地球就是在中心，然后其他的那些木星就是按这种轨迹来运行的。然后哥白尼认为它不符合哲学的美感，但是如果是咱们把现代的科学，咱们站在地球的角度上来看，看那些的行星确实就是这么转的。如果我们把地球当成宇宙中心的话，看那些就是一个在大环的同时它还在转着小环，所以它的逆行可能是它往回小环的那一部分，是因为地球和那一个行星两个都对着太阳转的时候，它两个速度和相对位置不一样。
嗯，对。
嗯，多么科学。
所以其实但是在古代这些就觉得没法解释嘛，所以感觉逆行都是一些不好的预兆。就是包括中国，它上一期也说过，如果中就是在中国占星术里面，如果出现了逆行，也会是有灾难发生的那种感觉。
对，但其实他们一直都会逆行，是吧？就是按照正常的运行轨迹来说，它就是走着走着就会出现这么一次。
对，